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接下来是共读本主日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德记的1章1到5节，请大家起立。路德记1章1到5节，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尔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年，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年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请大家仍然保持站立，与我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日子，让我们在主日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真道。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话语永不改变。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真道。求圣灵亲自带领我们，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真理。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正道的时间，感谢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很荣幸的，我们有请我们的肖明廷弟兄为我们正道。肖明廷弟兄是本教会理事会主席，也是生物学工程博士。他与妻子张碧娟姐妹一起在本会中心侍奉多年。现在就请他正道。正道的题目是《黑暗中见真光》。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父亲节哦，在这边祝所有的父亲节快乐。通常父亲比较容易被忽略，因为妈妈要处理家庭的事情总是比较多，而且比较复杂。那小孩子呢，通常有问题第一个会想到的先去找妈妈，不是找爸爸。所以当父亲节我们口袋里面没有花的时候，没有关系。但是呢，假如我们一件事情做好了，就是让你自己的家里面能够由基督来做你家之主，那这样子凡事就可以尽都顺利。希望能够按照你从神那边求得智慧，如何自己先顺服在耶稣的权柄当中，并且带领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一同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你就可以他们也就更加愿意顺服在父亲丈夫的权柄之下。能够祝福每个家庭都能够尊主耶稣为大。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是根据路德记所预备的。我等一下会很快的先把路德记 go over 一遍，所以希望大家手里面能够预备好你的圣经。虽然路德记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是婆媳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波阿斯跟路德之间的关系，这个婚姻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看见神跟人，人跟耶稣之间的关系。现在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敬拜的场合，透过神他宝贵的话语以及圣灵亲自的带领，一同来领受神永恒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恭敬的站在你的面前，向主来恳求，让我们有一个专心领受的心，好让我们透过这个几千年前所发生的事件，可以明白你如何教导我们面对今天这个时代。求主的灵亲自同在做工。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路德记从一个角度来看，可以看作是拿俄米的故事。从刚刚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一开始我们虽然看到拿俄米他两手空空，但是最终我们看到最后，耶和华其实他神是对他祝福满满的。那这是一个很写实、很生活化的一个书。就描写一个家庭跟一个当时一个社群当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慈爱与拯救。 让我们一同很快的来看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一开始圣经说到这是一个士师秉政的时代，那么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后，等到约书亚死了，那么他们经历一段又一段那个黑暗的循环哦。我们可以看到是他们时常是得到平安生活安逸，但是接着他们受到偶像的影响，假神的崇拜，导致神交他们在敌人手中，让他们受苦。当他们知道走投无路回转向神的时候，神兴起了士师带领他们打胜仗，使他们得到拯救。但是好日子过了没多久，马上他们又心被蒙蔽，走向罪孽。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循环，可以看作是一个黑暗的循环。这种黑暗并不是说当时没有神，而是百姓明明知道有神，但是却在耶和华这个独一的真神以及当地充斥的假神当中不断的反反复复的那种黑暗。这种黑暗是在描述以色列人这个号称神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老是在自己的私心自己的欲望当中，跟神所定定的标准律例典章当中不断的反反复复的黑暗。这样子的大环境，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大多数的人都会记得这节经文，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圣经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小的黑暗，就是以利米勒跟拿尔米的一家。最早他们面对国中的饥荒，搬家迁徙到了摩押地，一待就是10年。原本的一家四口虽然讨了两个媳妇，但是最终家里的男士相继过世，只剩下媳妇两个媳妇跟拿尔米三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破碎的家庭，第六节我们看到，因为知道犹大地得蒙神的眷顾，有粮可食，于是他们便决定回去。第八节，拿尔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又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在各新夫家新夫家中得平安。所以我们看到拿尔米的心意是让他们找回去找人嫁了，开始新的生活。起初他们都不想离开拿尔米，经过一番解释之后，13节，拿尔米说，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最后其中一个媳妇厄尔巴先道别回去老家，剩下路德他屡劝不听，因为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最终18节，圣经说到拿尔米见到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他们起身回到了伯利恒，显然当时的人民对拿尔米还是有印象的。圣经说到合成的人都惊讶，可以看到他的归来造成了不小的骚动。但是由拿尔米向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他内心当时的绝望。第20节，他讲到，不要叫我拿尔米，那原本是指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改口叫我苦吧，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心中质疑神让他受苦。从第2章开始，为了能够填饱肚子，路德跟着婆婆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尔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于是路德随意找了一块田捡拾麦穗。圣经说到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这个波阿斯是谁呢？在第1节有对他的介绍，他正是拿尔米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戚，而且还是个财主，这个田恰巧是他的。我们接下去看，可以看到一个让人很温暖的画面。2章4节记载到，有一天波阿斯回到田边，他向收割的农人们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也很喜乐地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一眼看过去，看到一个新面孔， 便问了负责收割的人说，这是谁啊？一问之下，他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便很友善的接待并且欢迎路德，把他当作自己人一样，还祝福他。十二节说到，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从波阿斯与这位陌生而且是外邦女子之间的互动，我们可以看到，就像箴言里面所说的一句话说的得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波阿斯的言行举止深深打动并且安慰到路德的心。不但如此，他还特别吩咐他的仆人们不可以欺负羞辱，也不可以斥喝他。之后当路德带着满满的麦穗回去到拿俄米面前，向他说到在田中的遭遇之后，拿俄米似乎看见黑暗中的一线曙光。二十节说到，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也就是神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借着波阿斯，拿俄米重新纪念到神是那位恩待施怜悯的神。他还接着说到，那人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这里说至敬的亲属，除了有亲戚的关系之外，更要强调的是他有一个救赎者的关系，这个亲属救赎者的概念。原本拿俄米和路德只想要求一个生存下去的权利，但是就是这么的恰巧，让他们先遇见了这群人，遇见了波阿斯，让他们又燃起了一个新的希望，而且他们抓住这个机会。过了不久，到了第三章博大麦的时候，拿俄米让路德在一个夜晚，当波阿斯睡着之后，到他睡的地方躺在他的脚下。当半夜里被波阿斯忽然发现之后，路德主动向波阿斯表明自己的身份，也表明自己的来意。其实拿俄米会让路德这么做，就是要让他有一个安身之处。还记得回到伯利恒之前，拿俄米原本自己的意思是要让他们回自己家找一个人嫁，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在这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是路德向波阿斯求婚，更是一个求救的信息。因为波阿斯真是他们至敬的亲属。当下波阿斯的回应，我们看到他先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又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第十二节讲到，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天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波阿斯对路德的肯定还有包容，以及他愿意按照当时律法的规定，就是假如当时的以色列人死了但是没有后裔子嗣的情况下，他的亲属当中亲戚里面关系最近的那一位有责任将死者的妻子娶回，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要算在死者的名下，使他有继承产业的名分。只是波阿斯知道当下还有一个人比他关系更近，自己虽然有意愿承接这个义务，但是仍要按着规定走。就在隔天，第四章一开始记载到另一个恰巧，当波阿斯进到了城门，当时的城门口不但人潮拥挤，更是一个公开审理案件，类似现在法院的地方。那位至亲的亲属恰巧经过，于是他们在自己城里长老的见证下，将产业继承的问题公开讨论。原本那位至敬的亲属愿意赎地，但是知道必须娶路德为妻，考量自己后代在继承产业上面会有的问题之后，他愿意将这样的权利跟义务交在长老的见证之下，交在波阿斯的手里。第四章十一节讲到，在城门口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这两个名字，这两个人都是雅各的妻子，在以色列家族当中有一定的地位。他们又说到，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 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这个他玛跟路德也有类似的遭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众人的见证之下，他们不但接纳了路德，也祝福了伯阿斯，更为着他们的一同的未来向神祈求。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神真的赐给他们一个儿子，而且在14到17节的记载，当时左邻右舍的妇女们一同为他高兴。可以说这样的结局真的超乎他们原本的所求所想。事情的发展到这边其实已经差不多了，但是神让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路德记最后几节经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用以色列人惯用的手法，从法勒斯开始选择性的记载的家谱，一直到波阿斯，并且用波阿斯之后的记载，我们看见大卫的名字。当然我们更应该明白的是，这整件事情的经过是预表人类终极的救赎主，那位同样来自伯利恒，那位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神透过拿俄米所成就神自己精心独特的计划。虽然拿俄米并不算是在耶稣家谱当中，他和媳妇路德以及波阿斯都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很快的将路德记看完了，我们还记得一开始就是在描述士师秉政一个黑暗时代，并且描述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庭。虽然时间感觉离我们很远，但是身处在当今的时代当中，资讯传递又如此的迅速，我们时常可以看见类似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如社会的动荡不安，各地有战争、饥荒、平民、难民等等。在相对较富裕的国家，还是有社会阶级的差异、种族、肤色所带来的冲突、贫富的差距等等。这种黑暗我们并不陌生，毕竟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已经受到了罪的污染，我们或多或少也要受到这样子罪的影响。有时候我们个人需要在夫妻关系之间、亲子关系之间，或者是家庭以及不同的关系层面当中，面对一些紧张冲突。当然我们也必须面对生老病死，这种每个人都要面对到的问题。显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已经信主了，就能够完全的免疫。或许现在你正面对生命当中的黑暗。接着我们要从路德记来整理如何面对黑暗。首先要从个人方面来看，面对黑暗我们不能忘记必须回转到神的道路当中。其实我们不难体会，人在黑暗当中会有痛苦，会有呻吟，就像拿俄米一般，他说到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要人家不要再叫他拿俄米了，他觉得全能者使他受苦。若是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不免当下可能会有类似的怨言，对自己的否定，甚至是对神的否定，认为我们自己正在遭受神的攻击。但是同样从路德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应许永远不离开我们，而他总是等着我们回转向他。当我们回转向他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机会看见神的拯救。我们应当不轻言离开这位永远慈爱的神以及属神的群体。拿俄米一家10年前曾经离开过，但是今天他们回来。耶稣浪子的比喻，浪子也离开过，但是最终他也回来，迎接他的是他慈爱的父亲。所以回转向神是面对黑暗的第一步。接着我们要去学习仰望神，相信神的主权，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跳脱世界的眼光，学习用神的高度和眼光来看事情。我们要刻意的将自己的头抬高，因为抬得不够高，看得不够远，就会被世界、被人的东西给影响。路德记整件事件的经过、结局，假如是用现代人的看法，你可以看作是命运的安排、生命当中的机缘、巧合，甚至是报应。 但是人的眼光智慧是何等的有限，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又是何其的短暂，这整件事情必须从神永恒的角度才可以看见神的主权以及神独特的心意。圣经不止一次记载类似的事情，像约伯也是，我们必须把时间拉长，眼光放远，最终一定可以看到神的恩典跟他的祝福。我们要学透过这样的机会来学习信心以及盼望，因为我们一定会经历类似的遭遇，面对到困难，我们要将它当作是神借此试炼我、造就我以及荣耀神的过程。经过试炼之后，我们的信心、忍耐便能如金晶一般，并且我们跟神的关系绝对会往前更进一步。就像约伯所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凡是能够让我们更深刻的、更认识、更经历神的一个过程，就要把它当作是神的祝福。假如有人问，在人生的低潮黑暗当中，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应该有不少人都会承认那是一个等待、等候的功课。等候可以拿来祷告，等候可以拿来寻求神、寻求人的意见，等候其实是一个交托的动作，它有时间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看神的预备，看神如何来做工。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干等、枯等，而是一种积极的等候。我们从事情发生的时间经过来看，假如我们只停留在第一章，那么充其量就是知道路德拿阿米回到了犹大地。若是时间点只停留在第二章，那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可以有一个好日子可以过，因为他们有麦穗、有食物可以吃。假如停留在第三章，我们充其量看到的是一段美好的姻缘，但是一直要到第四章，甚至是最后一节的经文，我们才可以明白神奇妙的计划。所以我们必须学习耐心等候，好让我们看见黑暗之后的曙光。属神的儿女在黑暗当中必有真光照耀，即便在恶劣的环境当中，神总有恩典。我们必须留意神几次，刚刚经文提到两次的巧合，这些都是关键，我们必须紧抓住神所赐给的机会。最终当拿俄米把孩子抱在怀中的时候，他体会到的是神满满的慈爱，这是一定是他一开始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也不是路德波阿斯可以预知的，但是这一切神都知道，因为这是出自于神的计划。我们必须相信主耶稣，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我们要学习用耐心、信心等候的功课，好让我们更多的享受在他应许的丰盛之中。接下来我们要从群体，也就是教会的角度来看，如何面对现在的世代。教会是神所设立，是在当下一个蒙神选召、蒙神眷顾的群体，只是我们很容易就将这些恩典给遗忘了。别忘记，以色列百姓最初是经历神何等大的恩典与神迹奇事，从受困为奴的埃及地，一直引领到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但是他们却马上能够将神的吩咐忘得一干二净，导致陷入在假神的崇拜当中。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比他们好得多，当时神的百姓会落入如此不堪的下场，我们现在随时有可能跟他们一样。你还会常常把星座、血型、算命挂在嘴边吗？或者你要搬家、要买房子，是不是要选择一个特别的时间、特别的地点？你替小孩子取名字，你是要去排一些什么东西吗？我们要记得以色列人的教训，应当更加谨慎小心，千万不可以忘记神在我们当中所立的约，千万不要轻看自己荣耀的身份。我记得还在旧堂的时候，有一次聚会结束，看到有人在传一个小单张，看是名片的大小， 后来发现是在卖水饺，当时就立刻被人家劝止和阻止。那你们会觉得好像是一点人情嘛，互相帮忙有什么不行？但是我们假如记得耶稣他有一次动怒的时候，那就是因为有人把自己的事看着比把神的事还要重要，有人错把属神的地方当作属事的场合。耶稣用的是最积极最激动的方式让人知道这是圣殿，我们是教会，不要将社会的东西带进来，反而要让教会去影响社会。身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更应当洁身自爱，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要自命清高。耶稣马太福音的教导第五章，他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而且他讲到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教会的具体表现是能够让人看见一群有神同在的人，能够让人轻易的发现神总是在我们当中，当然就包括我们的对说话，我们的见证，能够让人看见神的作为，将荣耀归给父神。我们现在一起来想，假想我们就在当时的麦田旁边，景色非常优美，然后我要来当波阿斯，让我当一次财主好不好？然后请大家当一下，委屈一点，你们当那个农民农人。好，那请大家等一下回答我。当时应该没有麦克风。哎，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啊！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再来一次好不好？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你有没有感觉，稍微感觉到这是一个很温馨的场合？你没有看到祭司在那边献祭耶，你也不是看到这是一个敬拜神，这就是他们生活当中能够出现这样子的对话。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天天与我们同在的神，他不是只有在主日的时间才在，他也不是只有在洪水患难的当中我们才要去依靠他，他随时都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我们活在世上，按照主耶稣亲自的应许，他说我们不属于世界，所以我们和世界有所不同。主耶稣那时候没有求天父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要我们活在世界，因此教会需要做好准备。假设现在有类似拿俄米、类似路德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可能他之前离开了我们，因为生命当中的软弱离开了，或者是像路德一样，他在婚姻关系当中有困难，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展现我们的爱心，能不能够不分彼此，不看过去，让人家看见一个属神的一群人当中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盼望。我们要学习伯利恒这群人，敞开双臂，热情款待，让更多的人融入我们，而且还要学波阿斯，总是让路德有吃还有抓，这是闽南语，无价够量，不但喂饱肚子，还有东西，很多的东西拿回去给他的婆婆。因为我们的神一点也不小气，他是非常慷慨蛮有恩典的神，不要让我们自己小气，反而限制了神无尽的恩典。那么因为教会就在洛杉矶，又有在这么多学校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遇见类似的人，无论是新生也好，无论是因着找工作来到教会当中的人，他们会来到我们当中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你只要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找教会就没错了。也常常看到有人是遇到生命当中的瓶颈问题，他会来向教会寻求帮助，希望教会为他祷告，那么这个也是教会一直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在做的。我们常常知道教会会为新生提供接机、住宿，甚至生活上面的照应，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教会不能只做这些事情。因为一方面现在接机你找 Uber 就好了，你要住宿你找 CSSA TSA 安排一下也都可以， 在洛杉矶华人这么多，很方便，生活照应很方便。所以教会假如只能提供这些服务，那就完蛋。既然如此，教会要如何让人知道它是不同的呢？我用以下两点跟大家分享。教会不可以离弃神，不可以抛弃神的话语。假如我们做的尽都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事情，那些服务，而没有神的话语，就会让人分辨不出来我们是教会还是慈善团体、爱心互助会、同乡会还是学生社团。要分辨教会，是要看这当中有没有神的话。所以我们教会所有主日学的安排设计都是以圣经为主，团契活动主要也是查考神的话。这个图是 USC 校园事工的 banner， 每个学期同工会把它放在校园里面，让人家知道在学校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社团，让许多新朋友知道能够来加入我们。当时要设计的时候，我们在思考到底要放哪些字，因为我们全名很长，是 USC Bellman Chinese Christian Bible Study Group， 这有点太长。而且呢，假如放 Fellowship， 特别在那个场合，新生通常喜欢找 Funding， 所以他后来过来，你们这边有奖学金可以申请吗？有时候会有这些 confuse。 那我特别喜欢最后我们用这个南加大波人查经班，哎呦，你们一听最后那三个字好像很古老，好像三四十年流行的字眼，怎么现在还在用？但是它特别好用，至少有三个优点。第一个优点，让想查经的人知道这边有经可以查。第二个优点，让那些为了免费晚餐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他知道等一下要跟着我们查经，不是吃完免费的午餐就走了。第三点是让我们自己，也就是让同工知道我们在学校存在的目的。毕竟我们面对的是学生，流动率非常高，有时候基督徒来到我们当中，他会觉得，哎，你这个团契怎么不做点那个，做点那些，做点这个，办一些新的活动，你主要是吸引人来嘛。但是久而久之，我们会把我们的重心放在搞活动上面。我们时常会听到类似的声音，但是因着我们是查经班，我们要 focus 在神的话语当中。同样，教会也必须在所有事工发展任何事工的同时，必须从神的话语来领受，按照圣经的教导才去发展，不是一昧的去仿效世人的行为活动，好去迎合世人的胃口。这个之间看似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最终会走向两个极端。若是我们一昧的仿效世界，我们将离主的话语越来越远，最后只好放弃圣经。反过来，虽然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到位，但是我们可以因此对神的话语越来越具有信心，坚持到底。身为教会，我们必须有同样的心智，一起持守神的话，绝不妥协。除了高举神的话，我们更要高举耶稣的救恩。这些都是让人分辨教会的方式，也是神同在的明证。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代表耶稣去热情的接待这些朋友们，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最终是要带领他们到耶稣面前。那你怎么定义将人带到耶稣面前呢？那么除了能够让他发自内心愿意承认自己的罪，除了让他相信耶稣的救恩，并且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之外，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我们心里应当有这样的认知，也要有这样的准备。接下来的这个图，你们应该猜得到，就是常常看到的 ABC。 这个 slide 在团契当中，我相信可能已经放了有两三年之久。每一次不管查什么样的主题，哪一段经文，最终我们一定会让学生们看这张 slide， 同工会解释什么是 ABC。那你会觉得看那么久都看腻，每次最后一张就是这个。但是这个也有三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久而久之我们不会害怕跟人家提起世人都犯了罪。第二个好处是，听到的人他们听久了，透过同工的解释，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不会觉得被冒犯。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他们知道信耶稣是唯一解决罪的这个道路。毕竟有时候面对慕道友，他们在生活当中真的遇到许多的难题，面对到不少的黑暗瓶颈，我们当然衷心盼望主能够亲自带领他们度过黑暗，但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能够让他们真正认识到真正的救赎主，认识到耶稣，才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感谢主，透过今天的路德记，让我们看见到黑暗的人生仍然可以因为有主的带领而得见光明。我们所在的其实正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有大环境的黑暗，小社会的黑暗，还有自己内心的黑暗。黑暗势力之所以会崛起，是因为那个不该被离弃的神的话语渐渐被人给遗弃，那些不该被传逆、不该被听逆的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道理已经渐渐被厌烦。我们不要受到这世界的影响，个人不能没有救主，教会不能没有元首基督，不然我们便会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当中没有王。盼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自然的让人看见信神的人、蒙神眷顾人这些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特质，而我们每一句的问候关怀，可以像波阿斯一样的设想周到。当我们接触到的人因着我们认识神的慈爱之后，更可以将他们带到耶稣面前，让他们见识到神的拯救，好让更多的人在黑暗当中看见福音的真光，引领他们归向真神。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为了主耶稣的救恩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无论身处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困难，我们始终知道我们的救赎者永远活着，他是那黑暗当中的独一真光。盼望每个人可以在你安排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挑战，能够透过这些更加经历你，并且更加紧抓住你的话语以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